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末世录十二章十节，怎么会有人报喜天主赢了呢？天主我们知道是自由者，世间万物论有形无形都是天主创造的，以上这些怎么能赢天主呢？而且是创造者，有点不解。好，感谢提问者，提问者问得非常好。其实如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末世录第十二章十节，按照思高版本的翻译，那是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你可以翻你的圣经，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好，这是思高版本的翻译，思高版本的翻译。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修订版和合本 RCUV，他翻译是，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好，我们看 RSVCE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Catholic Edition， 他翻的是 And I heard a loud voice in heaven saying, Now the salvation that the powerAnd the kingdom of our God and authority of his Christ have come. For the accuser of the brethren has been thrown down, who accuses them day and night before our God. 好，这边看到salvation have come， 或者是修订和合本翻叫做救恩能力国度都来到了。你会发现一件事，这里都没有提到胜利这个词，那就有意思了。那看原文呢，对不对？原文 Ardi Egeneto He Suteria Kai He Sunamais Kai E Basileia Tu Theo Himon Kai He Exosia Dun Christo Oto。 好，这里看到说 Ardi Egeneto，这 Agneto 呢，你可以翻它叫做成为或者是到达 become 的意思，变成一个状态的改变。那它也包括是地点的抵达，比方我到台北，那我到台北的到这个字可以用这个 Agneto， 当然它是这个 Agneto， 当然它是有这个格形式的变化，但是它本身的意思呢是有这个抵达的意思。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是从原文里面呢，也没有一个动词说胜利。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翻思高版本的十二章十节，我们以为这边写到说天主获得胜利，因此会以为一个问题，就是提问者提到的说，诶，天主不是早就赢了吗？他是自由者，他早就没有输的问题，怎么这里还要写说天主胜利了呢？好像一直天主曾经没有胜利。没有错，因为这是翻译的问题。其实这一边的经文没有提胜利这个动词，没有说天主胜利了，没有，他只有说天主的这些救恩能力来了，来临了。也就是说，末世录它本身的这个写作目的呢，它最主要是为当时面对迫害的基督徒团体提供安慰、提供指示的一个写作，用了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一个文笔方法，叫末世文体。末世文体的写作方式衬托出基督徒在圣神带领下怎么去理解灾难，理解那时候的教会迫害，所以他最主要是要写给当时的人怎么面对当时情境而做的作品。因此我们对末世录的记载要有一点小心，虽然末世录在比较后面，我们知道末世录这个最前面的 几章跟最后面的几章很明显哦，最前面的几章很明显他在讲他要写给这个七个教会，写给地上，就是那时候的教会团体，这个很清楚是那时代的一个背景。但是你看到最后面的章节，你会看到那里讲新耶路撒冷降下，是在描述一个末后最终极。那其实中间书卷的中间这些部分呢，就比较模糊了，因为它到底是指哪一个时期，是比较多的争论的。但基本上你会说末世录完全是为了未来的预言在写的一个好像水晶灯一样，在你让你看那个灯光在那里觉得很奇幻，说突然有一批野兽，突然有一好像一个蝴蝶，然后有那个人的头，然后呢九只脚，像这样子，我乱讲的啦，那边没有这样记载。可是你可能说出现这些奇妙的景象，是不是都在让我们想象说未来会出现这样的怪兽出现呢？其实不是，教会对这个末世录是没有做过多的这些有关于象征如何解释的说明，因为这个书卷呢，它的这个你可以说它的神秘度是很高的，教会比较明智，他不认为人要在其中来做过度的揣测。所以基本上我们走的方法，基本上天主教的圣经学家走的方法会比较按照跟这个奥斯丁神学家的方法一样，就是这个末世录主要还是在描述当时描述在地上的教会面对困难时候的一个反应跟态度，里面当然也能够去表示这样子的对天主的忠贞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这样子的预告跟安慰也会写在书卷里面。但是最主要还是在描述这个地上奋斗当中的教会。我们知道在神学上教会可以分为三种，一个是在地上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活着人间的教会是在奋斗中，这叫奋斗中的教会。那有一些呢，他们已经离开这个奋斗中的教会，他们现在在炼狱的地方受着爱火的炼境，等待着迎接天堂。这时候他们在那个情况下，他们也是一个教会，叫做受苦的教会，受苦的教会。大家要记得炼狱的意思不是地狱，炼狱的人都是会去天堂的人才叫炼狱。所以这个跟一般大众对炼狱的想法是差很多的，你必须好好的认识炼狱，不然你会搞不清楚我现在这边在讲什么。好，那第三个就是所谓在天上已经跟基督在一起的，这个叫做得胜利的教会，叫光荣的教会。这三种不同教会名称的一个不同的维度 dimension，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不同的状况。你可能说，哎，这样有点像那个轮回里面好像在什么道什么道一样，有点类似。当然这不是要讲轮回，可是它就是在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人间还在奋斗的时候，这叫奋斗的教会，在进化中是受苦的教会，在天上呢是胜利的教会。我们都会在这个不同教会当中共融在一起，而继续的呢抵达天乡。好，那这样的一个词汇的分别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一直认为教会是一个奋斗当中的团体。也就是如果你理解什么是教会，你理解成一个静态的好像只是人间的社团， It's a merely human institute， 一个单单的教会团体，地上的社团，国家政体，一个什么法人组织，那你就了解错了。教会本身存在呢，它好像一艘诺厄方舟，它在世上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它要带着天主圣神，带着天主旨意，在这艘安全的船带领所有世界走向天主。所以它是一个在风浪当中前行，有坚固外墙外壳的一艘大船，它要容纳各式各样的人。那耶稣建了这个船为了拯救大家，所以这个船在航行波涛汹涌的海域当中，它是很辛苦的，奋斗中的。所以我们在世间的教会，我们还是在奋斗当中，你必须了解这是教会对他自己在地上所做的一个描述。因此我们不是一个好像只会立规定的团体，也不是一个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团体，没有。其实教会的本质就是他一直要在拯救大众，他一直要帮助大众，他一直要跟大众同在，并且让大众上这艘船走向天国。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图像。所以既然有这个奋斗，那就表示有一天奋斗会有成功。所以其实基督徒在圣经当中一直在描述，在末世录你看到他们遇到辛苦，期待着天主会伸张正义，那份期待着基督为他们死亡， 最后会有一个胜利。你说这胜利是什么胜利？我不懂，是指天主要来下凡，然后把各个世上政权都杀死吗？什么吗？其实这部分都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能用这样来解释说圣经的经文说到天主掌权、天主胜利还是天主。我们通到这样的经文，当然这边我们已经讲了，默示录这边这个翻译是错的。好。我们不能这样子讲，我们就以为说天主是要把地上的这些政府都弄死还是什么的。如果我们这样子很自意性的解释，我们又会偏离了末世录的意思，因为它毕竟还是用比较象征的手法来告诉我们天主的这个光荣，他的正义终究会来到。他是用这种比较带诗意诗化的笔触呢来去写，所以圣经的末世录很多时候你要懂它里面那些野兽啊，你必须要有很多这个圣经的认识，包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对犹太历史的认识， 你才会比较明白那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场景都会被你能够理解。所以如果你碰到末世录你就硬要把它当水晶球这样说啊，将来天上会出现一个好几个头的兽，你完完全全用这种理解的话，那其实今天连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圣经学家也不会叫人要往那个方向解，所以你不如都不要去猜想，你就想它是一个诗化性代表一个象征来指示天主正义会来到的一个文体，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你记住这样基本就好了，其他细节我们不在这边谈，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要讲这个文体的问题。好，所以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末世录圣经不可以完全用自意的方式去理解它，你必须用更懂的象征语言的方式去理解它究竟要说什么，而且要回到一个他在答复当时破坏面对挑战的这样团体的视角出发来去做理解才会比较正确。那我们来回头看看一下这边末世录第十二章十节，这边为什么思高这样翻译呢？其实思高在自己的注释本有做解释，他在自己的这个注释里面呢，他去认为说，因为这边这一段是一个好像在讲凯旋，基督徒在世间很辛苦，那基督为他们而死，但是这个死这个效果这个解放要我们坚持下去，要我们等待这个解放的圆满实现好像还没到来，因为为我们人来讲，我们知道耶稣死而复活为我们，但好像在人间还是遇到这些皇帝政府迫害，我们会很怀疑很辛苦，因此到底什么时候会完全看到这样的实现。这个时候呢十二章看到这个红龙的对决啊，然后你慢慢看到这个后来这样子这个龙被输了，那你会发现说啊，这个时候其实就在表达天上的胜利完成了，这个天主的正义和平真的来到了。所以这边有一个盼望，你看到这个盼望被实现，所以思高的注释本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场景竟然出现在了天上战争之后，那应该是一个凯旋歌，那凯旋歌的话当然就是比较欢呼胜利，那胜利的话他就把这边翻成是天主获得了胜利。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呢？我把圣经的原文按照思考到的神学观点来做的一些译文方面的调整，这样的情况在圣经翻译里面是蛮常见的。因为圣经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按照意义完全字义的 literal 去翻译，那另一种倾向就是它按照字义背后的意义来做的翻译，所以有什么对等的翻译啊，形式的翻译，它会有这种好像意思到，那用今天能懂的词来翻，这种比较白话的这种的翻译圣经也是有，这样的版本也是有，比方英文的话那就是像 NAB New American Bible 就天主教这样的一个代表作。那你说哪一种是比较按照字义，尽量按照字义，即使他那些我们今天听不懂的俚语也按照一个字一个字翻上去，但是为了讲求不要失去原味，这样子的翻译也有，比方我们很多学者喜欢用的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还是像是天主教特别代表啊，比方是 New Jerusalem Bible， 这道明会去圣经学院去翻译的这个耶路撒冷圣经，这就比较会考量很多原本的字义。好，所以两种翻译倾向，你看到思高在这边他就是用比较 意义的方式，即使原文没有对应的字说获得胜利、哦、那个这个 energeto 它当然有这个成为或者是说变成了的意思，所以你把它说它是获得没有问题、哦、可是呢你说它是胜利，这边也没有任何原文写胜利、哦、它是翻这个得救或者是拯救的意思 salvation。所以思高这边是按照他对圣经末世录的理解，他把这篇经文做了一些调整，让你更好的理解那个意义。所以严格来讲你不能说他错，可能顶多你可以说他的翻译译文方面没有完全按照一字一句的末世录十二章十节，这一点你说他采用了不一样的字词，这是可以讲的。但你如果说因为思高这样表示他是有意要把错误的观点放入圣经，那在这个 case 的情况来看那就没有，因为毕竟确实天主的胜利，也就是说人们得到天主救恩得到天主正义实现的这件事真的还是彰显了。比方我们看那个末世录这个龙跟天使的对打，你看到这个龙呢失去了视力，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们担心的这个恶势力被拿掉了，所以它当然是一种救恩全能国度到来，当然是一个好像为人来讲一种胜利的欢呼等等的。所以更何况圣经新约很多地方也是把基督徒的生活描写成一种胜利、哦、比方以真理做带束起我们的腰，以和平做我们的鞋，然后以真理做盔甲福音头盔等等。你看到这个在厄弗所书的记载，基督徒的生命就像在穿着武装奋斗一样，所以奋斗武装胜利这种很军事化的用词当然就很符合新约圣经的表达方式。那思高他理解了新约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于是选择在末世录十二章十节用这样的翻译，也没有去违反新约的讯息，不是吗？对，所以你可能只能说在翻译上面他没有选择用很直接的原文，但在意义上面你综合了整本圣经神学以及你看了他的理由说明是这样的话，你也不能说他植入了错误的观念。所以这边要分清楚翻译的正确以及意义的正确是两回事，意义的正确是两回事。翻译的正确是单单只有没有照着原文，甚至连照着原文也要看是一字一句照着原文还是用白话的方式，但是没有失去原文也叫做 OK 正确的翻译，这两个都是不同程度的考量，也都是对的。那另一种就是意义，如果今天呢我直接在里面置入了一些完全相反圣经意义的内容字词，那这样很明显就是置入错误的观点。这种在圣经翻译的历史上有时候会发现，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别的教派的出现一些圣经翻译，他就为了去不要有这个天主教信仰的色彩，他就把一些字词把它换掉，就让人不能去联想到很熟悉的那些信仰内容。比方把教会啊就是 Ecclesia 啊，他就把它翻成就会众啊，像这样。比方说重生什么，他就把它翻成别的字，然后好像很清楚在讲博多禄磐石，他就翻成别的字。也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教会一直鼓励就是天主教的教友呢，他应该是要多多去读天主教会自己合格的圣经，包括里面的注释也是天主教会认可的一个注释。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鼓励，就是并不是不能研究不能读别的版本，教会没有禁止说你一定不能读别的版本、哦、可是重点是你要好好的了解教会怎么解释圣经，你真的要需要有好的指导。万一你遇到了一个误导的翻译，或者在注释里面呢这个 commentary 里面的 note 里面呢放的是相反教会信仰传统这个圣经注解下来的传统，那这样子我们信仰就会很偏离，所以这是这样的原因、哦、OK。 所以 我必须跟大家说，你这个末世录十二章十节其实本身经文这里就没有任何提到天主获得胜利的问题，所以应该就不会有以下的这些问，因为这些以下问题都说得很正确，天主是自由者，他当然是赢的，他不需要说为了赢才做，没有，不需要。好，那关于胜利这件事我跟大家提几件事。其实胜利呢 victory 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新约旧约都是，这个一直贯穿着整个圣经。你会看到旧约时期哦，这个为了在 异民种族当中生活，扩张土地的敏感政治安全问题。常常以色列子民会描述说，我们国家被侵略了，我们土地被侵略了，上主要为我们战争，上主是战士。所以你看到这种土地扩张跟保有领地这样的概念，也在旧约圣经当中以一种人性化的象征说法，把它描述成说天主要为他们而战。因为毕竟以色列是一个宗教跟国家是完全放在一起看的，所以以国家的存亡，他们在早期会理解就是好像天主的胜利与失败。那因为以色列子民知道这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他们就一直认为这个他们的历史当中天主会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过呢，慢慢到后来这个先知的传统，你就慢慢看到这个胜利的意义就慢慢的改变了。因为一般来讲，你会觉得说天主站在我这边，那不是天主应该就要让我百战百胜吗？那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输。可是以色列子民也发现没有，我们的历史里面很多时候也战败，也被排挤，甚至出现很多灾难。那这怎么解释呢？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亚威的子民吗？天主的孩子为什么会遇到这样？那于是先知们也就出来了，在圣神带领下，他们去说明说，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就会面对这些惩罚。所以这个胜利的观点开始改变了。从原本我们认为胜利的意思 victory 是指土地啊，人们的这种权利能够被保障，很世俗的想法，有没有？我们一般会那样觉得嘛，那这样亚威就一直跟着我们。但这个亚威可不吃这一套，他是天主，他是一切创造者，他是真正自然律的、法律的、所有真正的道德律 moral law 的给予者。所以一切人不管你是什么肤色民族，其实都要听他的，都要去按照他所立定的完全的道德律来运行。所以天主没有看什么情面，就连他所选的以色列子民也照样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会面临问题。因此有些人会批评哦，他会在这边会说，哇，你的国家的神定了什么你就听他的话，那你们的国家的神说什么你们就听他的，那这样不是为所欲为吗？那你们就可以奉神的名做坏事，那这样的话宗教就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制造者。因为他们都说我们以我们的神明打仗，是我们神明告诉我们的。其实这样的说法放在基督信仰是没办法通的，因为在旧约圣经你看，一般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是对的，那其实旧约应该会一脉下来都是胜利成功，都应该是一直打胜仗。可是你慢慢发现他们常常是没有打胜仗的，还被俘虏啊，被别的国家哦这个占领，然后丢来丢去，圣殿被毁掉啊等等的。于是你就要开始去思考了，真的是这样想吗？天主真的因为在这个民族里面，所以他们百战百胜，天主就是好像为所欲为的，要他们赢就是赢这样子吗？不对，他们会输的原因，按照先知们的传统，因为他们心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暴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罪恶，所以他们这样子，天主就不与他们同在。哇，你发现了吗？亚威天主是一个很吃道德的天主哦。当然了，因为他毕竟就是道德的给予者，他可没有说因为你是我的子民你们就一定会赢，没有。他开始告诉你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在我门下你就会如此哦，你也会遭打击，你也会被我惩罚，你也会面对失败，因为你没有按照道德律，你没有照顾穷人，你没有照顾孤儿寡妇，你的心充满了暴烈，充满了情色，你的心充满了任何相反我给予真正生命之道的那些话语。所以以色列子民开始发现他们要悔改，不是一昧着的说因为我们是天主的选民，他们发现他们必须符合天主的道德律，而不是天主要来迁就他们的人律。于是这样的传统先知一直呼吁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如果有人还在讲说基督信仰是犹太传统之下的一个信仰呢，它是一个天主是道德观是为所欲为，没有客观可言的，而且呢是偏颇谁就偏颇谁的话，那你就要马上告诉他这是错的，这是误会了。因为圣经当中的天主呢没有这个问题，他连他的子民都惩罚， 只要他的子民没有真的按照这个爱的道德律生活，一样照样在战败。你看这个流亡旷野还没马上到福地，他们经历那么久，明明可以到的，但是心硬，就变成要流浪40年的时间在旷野。你会发现天主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不是纯粹的要偏袒某一个民族，他是真真实实的要让人走上悔改之路。所以这一点跟普遍认为的天主观是很不同的。人们无法制造出一个，投射出一个非常甜蜜的糖果上帝，甜蜜的糖果天主来安慰我们，不，而是这个真实的天主对我们有要求，对我们有警告。如果你说宗教信仰是人的想象最美好的事物投射的结果，那应该我们投射的亚威要是一个糖果一样都迁就照着我们想法进行的，可是没有，你的想法投射出来的这个亚威竟然是会约束你，叫你要违反你的什么呢？恶性劣根性，要朝向真理，叫你常常不舒服，你想犯罪也不舒服，你想要对人不宽谅，你想要仇恨谋杀某人，你的心也会不安。你投射住这样的天主话，那你真的有够聪明。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哦、如果真的这个天主是投射出来的话，大可不必这样弄一个那么麻烦的角色，还要限制自己。所以可见的不能用这个方式解释，这个天主应该有更好的解释方式。所以这个天主的存在呢，跟人纯粹理想所幻化出来的形象是差很多的。OK， 那我们继续解释回来这一点。以色列的人他们一直发现天主的胜利要扩展到道德精神层面，而这个胜利慢慢的在他们国家面对困难被冲进之后就是越来越明显。你的土地都没了，这时候你还一直想起过去说天主会拯救我们，带领我们到福地，那这个怎么明白呢？你会觉得好像很有冲突，天主难道骗人了吗？没有，先知的出现正是在解释这些为什么，原来因为以色列子民心硬，没有造天主。所以以色列的人他们，所以犹太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他去反省自己在世间遭受的苦难啊，是一个呈现出他们背离正义背离天主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常常会反省自己有没有跟天主有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观点，有没有？一般我们常常失败的就怪在那个技术不好啊，战争的用品太弱了，武器太旧。但以色列的人呢，他们不是，他们会认为的是我们没有照天主的心意，我们违反了爱。他们会回到内心精神层面去反省这个得胜利的问题，这是他们独有的。那这个也是整个基督信仰很重要的基础，也在传下来。所以当国家没了，圣殿被毁了，重建了，一切都很不确定的时候，如何确定这个胜利会到来？他们期待墨西亚会拯救，后来呢，墨西亚呢就发现了呢，原来是耶稣基督，原来是一个什么呢？拿撒勒的孩子，原来是木匠的儿子，原来是一个什么呢？好像不在正统犹大地区，反而是在北边的有点外人，甚至有圣经提到说这个纳扎勒怎么会出好东西呢，用轻视的语言所描述的地方所出生的孩子，如此小的软弱的，那他呢就成为了世界的救赎。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拯救胜利这个概念一直在慢慢的精神化道德化，也慢慢的改变，好像说在教育我们从以为胜利的意思是有钱有势有国家有领土，慢慢发现胜利是要真正得胜自己内心的恶劣才叫胜利。这个其实在中华的思想里面也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你要克胜应该克胜心，所以这是为这个华人地带有这样的传统是一听就明白的，很有意思哦。真正的修行是在内心，不是在外在到底有没有什么政体组织，而是内心，那才是真正修行功夫所在。一样天主一直在训练以色列去明白这一点，所以原本期待的那种国家政体有权有势国家体系的一个理解慢慢的被拆散，变成 原来是要像耶稣基督这样成为仆人的仆人，回到内心的悔改，真正的重生，才是真正的墨西亚带领下的新子民。新约就在讲这件事，所以这个胜利就转到了什么呢？关注弱小，什么呢？八征服八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神平的人是有福的，这完全都是精神层面，你发现了吗？他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要有国家、有土地、有权势的想法，而是进入了真正内心归依天主才是真正的新以色列子民这样的观点。这个胜利就慢慢转向这样，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胜利观点的扩张，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末世录的时候他会提说基督胜利，然后这个胜利在他的子民身上，就是因为圣经从旧约开始一直在描述这个以色列子民怎么样子在不同民族当中，在受到迫害、罪恶满盈的世界当中，他怎么在里面去活出天主的生命，他怎么在里面安身，这个过程就慢慢从他们对世俗政体的迷信打破到对精神内在的改革，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现到了原来是要走上耶稣的道路，牺牲自己为了爱别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一个教会。所以以色列的这个胜利一直在扩张，一直在扩张，一直在等待。因此每个基督徒他们临洗加入教会，也在等待，也在期待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真实实的胜利会在他们身上发生。因此他们的这个期待呢，就成了末世录这样的一个文体，说明了的天主他自己的拯救会来临。而这个拯救不是让世界政权打倒，而是真实精神的革新，真正天主自己的正义实现在地上。所以我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连贯的这个圣经的神学，也就是让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会圣经会有这种打斗这样的用词。其实你要理解它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圣经从来不会说天主赢了，因为天主本来就赢了，但是圣经会说天主让我们赢了，或者是说天主使得我们赢，或者说我们因着天主而赢。你会发现赢的都是人，都是人出发视角才会说赢，不会说天主去赢，好像说天主本来没有赢，然后要经过了什么才赢。好像有一些不同宗教的神观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说希腊还是当时巴比伦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有些神明是要打战的，这样才会赢哦，不然他就是小咖而已。不是，圣经你去看哦，他不会说天主还没赢要赢，不会，他说的都是人民因着天主而赢。所以其实你看，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等等等等的那个控告者已经被，这边的翻译是思高自己的一个诠释的一个翻译结果，但如果你去回到这个原文直接去看末世录，你会发现这里也是他没有讲天主现在才赢，他说明的是人怎么因着耶稣基督而胜利，他说的是人，是人，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末世录描述的人怎么在天主带领下去理解他当时的辛苦，他怎么能够在里面去得胜这些物质空间上的迫害，而他在里面能够有信心的持守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这样的一个胜利不跟世俗、不跟相反天主的声音屈投降，这样的胜利呢就在描述在末世录当中。所以这个是人去依靠天主而得到的胜利。你比较会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什么得胜、十字架得胜这样的说法，你就会看到是在讲耶稣基督，但是不会讲天主，但是会讲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好像说他成为人在地上，代表着人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是人，所以也可以说他在代表我们人的这个意义下，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现在得了胜利，这是要这样去理解的。耶稣是天主，按照天主性来讲他当然本来就赢了，但是他就人性来讲，他确实是代表着人来走向十字架，以人的身份在十字架完成这个痛苦的牺牲。所以一样的，耶稣基督 好像为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胜利了，因此也会被描述耶稣得了胜利。要回到这个角度去理解，并不是说耶稣以天主性来说本来是输的哦，没有，没有这个意思。Okay, 那我们理解这个点呢，我们就会比较了解整个圣经当中去描述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在圣经读一读，看到好像说天主在打仗啊什么等等的，你要记得它都是以色列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想的一种表达，它是一个表达方式，借着表达说天主是我的战士，天主呢穿着铠甲为我们战斗，来象征性的表达天主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也许没有那么熟悉使用的一个文学方式，可是在以前是很盛行的。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换位一下，无法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文学方式去来表达它。这样，其实如果要你写一个作文，你也是可以用拟人化的手法来写很多事情。比方说我的枪，我拿着枪，拿一个步枪，然后呢打战，我保卫了我的家园。其实我也可以写一首诗，说我的枪呢什么呢，它有了翅膀飞过来飞过去，然后它的子弹呢什么呢响彻云霄，声音打出去等等的。你就一直描述这一把枪好像 很有灵性一样会动，可是其实它本来是没有动，它不会动，它是物质，但是它被描述起来让人理解这个枪跟人的意义。所以圣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用他一个习惯的人的一个文学反省的方式来衬托的写出这些观点。所以大家要记得要小心，不要纯粹以字面的意义呢去理解它。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